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节目上架的这一天呢是大年初四，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嘿、hey， 新年快乐。
那今天这集呢不是平常的职涯专访，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背景，就是在12月底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一集的主线，是邀请到专注在移工主题的 MPO 140的联合创办人凯翔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组织都在做什么，他如何在经营非营利组织的过程中去梳理出几个只要是经营组织都用得上的方法论。那也不瞒各位听众，其实我个人对于移工主题是一直都还蛮有感的，然后又适逢过年这个可能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会回家团圆的日子，我就在想说，那像这样子的假期，可能移工他们不一定回得了他们的原生国家，那他们会怎么样度过？那我又延伸去思考说，我自己作为台湾人，然后 140 他们接触到这些东南亚移工、东南亚学生，他们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待移工这个议题的呢？所以在今天的这集中呢，我邀请到了 140 里面的两位伙伴，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想法跟观察。让我们先来欢迎于婷和子妮出场。Hello， 两位。
Hello， 大家。
首先呢，在跟于婷还有子妮开始聊聊你们眼中的 140 还有移工议题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你们都在做什么。想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目前在 140 负责的工作。那我先请于婷好了。
好，诶，大家好，我是 140 的于婷。那我目前在 140 负责的工作其实就是移工教育这一块的所有事情，包含从我们的课程设计啊，学生进来的一些体验设计，学生学习之后移工的这些成效的追踪，对，那以及包含我们在整个移工教育这端一些讲师的训练，都会是由我这边来负责。
那子妮呢？
那就 140 其实在移工学校这一块之余，我们还有在做大众倡议，就是跟台湾人做议题的沟通，那也是我主要带的部门。那我的工作就包含两大块，一个是募款，那另外一个是网站的 SEO 内容。那募款其实应该大家蛮好想象了，就是要让议题被大众理解，进而支持我们，所以就要规划一些募款专案啊，然后我们也会去谈一些品牌合作，像去年我们就有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用画作来帮我们做募款。
嗯嗯，
然后 SEO 这个我知道 Cake Resume 就是有出很多 SEO 的文章，然后其实 NGO 蛮少人在做这一块的，但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力可以做到很大。
嗯，
就是如果当一个人第一次在 Google 搜寻移工移民议题，可以找到我们的论述的话，其实可以对整个议题有更完整的知识架构。然后所以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努力想做的一块。然后所以我的工作简单可以理解就是打开流量，然后转换支持。
可以说是于婷的沟通跟你的平常的工作关注的对象可能是移工本身，然后子妮这边是对大众，就像我们这样不是移工本人，但是我们可能对移工议题有兴趣的人。
对对对。
那蛮好奇说你们各自跟移工或者是 140 的渊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样子的非营利组织工作？那先请子妮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算是蛮两栖的，就是一脚在商学院管理学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社会系啊社会问题很感兴趣，那所以说除了去修课之外，还有加了一些社会创新的社团，然后那时候就很关注社会问题，然后所以吸引我加入 140 的其实是那个我们的愿景叫做 Redesign NGO， 就重新设计非营利组织。就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就有跟凯翔在聊，就是我们觉得非营利组织传统上会被认为是去补充企业啊跟大众所做不到的一些福利跟服务。但我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其实要面对的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然后其实需要在企业跟政府之外去承接更多的使命跟责任，所以需要更多专业跟创新去投入。那也是我自己觉得这工作很有挑战，然后我自己就一直把非营利组织工作当成我一个很重要的职涯发展方向。
蛮有趣的。所以说你其实一刚开始不是特别选择这个议题去做，而是你觉得有一个人就是凯翔，他是这么样看待非营利组织它的存在的定位，你觉得这是你认同的价值观？
对，我觉得一开始是被这个竹枝愿景感召，然后我觉得其实移工议题也跟非常多不同议题有所连结，包含性别，因为在台湾很多的东南亚移工都是以女性为主，
嗯，
然后其实也牵扯到我们自己的国土认同啊，然后等等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议题有点像是媒介，可以帮助我自己去反省，然后我自己工作的投入，然后我觉得在整个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上也是我更想要去做的，让这一块可以成为一个吸引力的职涯，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觉得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可以投入跟去面对的。
嗯，了解。那于婷当初为什么会加入 140 呢？
我会参与 140 的原因其实和芷妮有点互补，是我最开始是受到这个移工议题的感召而进来的。对，那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原本是念中文系，从小到大我觉得一直对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有一些愿景跟想象，所以很期待是可以自己未来的工作是跟这个社会议题有关的。那我就开始就选择去双主修社会系，那也在这个社会系的学习过程中开始去看看，诶，有哪一些领域或是议题是我期待可以投入更多心力去了解的。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叛逆的心情，就是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在关注性别啊或是贫穷，我就会觉得诶，已经很多人或很多组织在做这些事情了，
嗯，
那我想要去做一些其他人比较少会关注或是比较少资源投注的一些议题。那那时候就发现了移民工这个议题，对，那那时候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吧，那就开始上了一些课，然后有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就发现诶，在台湾当时很多跟移工有关的组织都是走一些比较是移工权益面的法律的倡议，
嗯，
甚至是走上街头去做抗议等等的。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的个性可能不是适合或是擅长做这类型的工作。后来就很幸运的就是在某一堂社会系的课上认识了凯翔，得知凯翔想要做一个移工学校的计划，我就觉得太棒了，这跟我自己感兴趣，然后好奇，然后可能也比较有能力可以去承担的一个工作内容是比较相扣连的，所以就很幸运的就成为了 140 那时候草创的第一届实习生。
嗯嗯，
那到毕业之后就也是就转为全职，一直到现在在 140 持续可以就是在移工这个议题上面做一些发挥。
嗯嗯嗯，那我也蛮好奇说你们两位各自在移工议题上有没有哪些很印象深刻的经验，不管是在 140 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好像可以分享一个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专案，就是那时候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可能恐慌很焦虑，然后政府那时候其实就积极动员跟大众做沟通，就希望大家可以安定下来，然后但我们发现有一群人被漏掉了，就是东南亚移工，
嗯，
然后那时候不是有一句口号叫做同岛一命吗，
嗯，
但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资讯不对称啊然后社群隔阂的关系，所以移工其实很难被纳入那个防疫网之内，
嗯，
所以我们就在疫情升三级的那一周推出了一个叫做 140 Care 的 Chatbot，
嗯，
那就是有点像是防疫社群机器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政府的防疫状况啊，然后一些疫情需要知道的资讯翻译成我们移工主要来源国的四国语言，那就希望说移工朋友可以更及时的掌握他们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同时也请台湾人把这个贴文分享出去，让更多移工可以加入。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意外的是，我刚好今天想到这个专案，我回去看那则贴文，其实累积了2800多次的分享。
嗯嗯，
这个对我来说还蛮感动也蛮惊讶的，原来有这么多台湾人想要跟移工站在一起。
嗯，
然后这个专业让我深刻体认到说当我们可以去真正接触有需要的人，这个社会才真的具备韧性，可以带领所有人挺过冲击。它虽然不是我主要业务，但是带给我最多感动的一个专案。
嗯嗯嗯，确实。那于婷呢？
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2015年 140 开始做这些移工教育的时候，其实从实体课程开始，就是真的在台北车站附近举办这些实体的课程，以及我们也会做一些线上的影片。那草创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源，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拍这个线上的中文学习影片，然后就上传到 YouTube，
嗯，
让移工可以就是自己就搜寻学中文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去学一些最基础生活在台湾很实用的一些中文内容。那时候就大概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吧，就拍了应该也快100支的影片在 YouTube， 然后也渐渐有越来越多的移工会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有一次礼拜天，我们团队就到台北车站大厅去做一些例行的访调，然后我就在搭手扶梯的时候，就突然旁边有个移工就很兴奋跟我打招呼说 Hello Hello 老师，我说然后想说这是我们自己实体课学生吗？我就先打招呼回去再说，然后他就说哦，老师，我是在那个 YouTube 上看到你，你是那个 41 的老师是吗？我就觉得很可爱，虽然他把 140 念反，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在当下会就觉得很好玩，就有一种我好像莫名的成为一个像 YouTuber 的角色，竟然可以在路上被移工认出来。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是觉得我们在做这些尝试，其实真的有移工，尽管我们原本并不认识，但透过这些可能网络的力量，有越来越多人可以认识到我们，然后运用这些我们做的资源，给他们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有一些语言的学习，然后可能有更好的适应。
那在初步的跟芷妮还有于婷聊了一下他们在140做的工作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个人比较期待的部分，就是我们这集其实会想要跟大家多聊聊一些价值观，就是还蛮好奇说可能他们在加入了140之后，然后他们平常就是跟移工这个群体有大量的接触之后，有没有对他们自己本身在看事情的角度有一些不一样。那首先是我之前在收集140的资料的时候非常惊喜，然后算也有点意外的，在你们某一篇文章记录你们活动的文章里面看到了我们 Cake Resume 之前的印尼的实习生，然后他本身是学生嘛，就来台湾念大学。那我其实也蛮想知道说你们有观察到说这群学生他们对于140的想象会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参与你们的活动，那相较于台湾本地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议题会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或想法吗？
这个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 140 我们一块业务就是跟移工教育有关，确实也会需要一些有这些移工母语的语言能力的伙伴，所以我们团队内其实有大概目前大概五位是这种会移工母语的这些成员。对，那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组成就是这些来台湾念书的可能是印尼的学生。那可以分享一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在面试这些来 140应征的这些东南亚的学生的时候，就会问他们说那你为什么想要来这边，你自己对于这移工议题有什么样的想象的时候，我觉得蛮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很多人其实就跟我们台湾的一般大学生一样，对于这个移工的议题可能并不是认识的很深。因为其实像在印尼好了，他们当地还是会分可能有这种比较是偏华人社会的一个社群，
对，
然后也会有真的可能是更本地的印尼人，那他们其实有时候生活空间或环境会有一点点区隔，就是华人会有自己的一个 community，他们会有自己的学校，然后从小可能就会学一些中文，然后学一些印尼语这样。所以当他们来到台湾，然后认识 140之后，他们很惊讶，就是竟然有一群台湾人想要为这群就是来自印尼的移工去做一些教育培力的工作。那他本身可能过去在自己的母国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去认识这些在他们身边的移工。所以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伙伴就是印尼人，他当时加入的动机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他刚好也会中文的语言，那在 140这个过程中可以贡献他的这个能力，然后一起帮助改善移工的在台湾适应的一些问题。
那关于跟移工相处，其实我有个蛮好奇的地方，因为我们 Cake Resume 是做求职相关内容嘛，然后你们是做移工教育，其实有时候你会作为一个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所以有时候你会收到很多发问，像于婷刚不是说你就被移工就是叫成老师嘛，然后就蛮好奇说你们在平常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种立场是说可能我会想要帮忙，可是我又怕我自己帮错忙，对，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知识量，但是是不是真的是他们需要的，我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很确定，就是到底要不要自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知识提供者甚至是照顾者这样的角色，我自己会有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们 Cake Resume 自己的例子，可能我们面对的大部分是台湾的使用者，然后可能是线上遇到他们，可是你们可能是更近的，是面对面会接触的，那想知道说在这个议题你们过去有什么样的遇过比较深刻的经验吗？然后你们通常都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境？
那我觉得在 140 我们和移工学生的关系，虽然我们都会以可能老师或者移工来统称移工跟 140 的关系，但其实我觉得在 140 我们跟移工实际上更像是 coach， 就是教练的角色。
嗯，
对，当然我们会在课堂上去提供一些比较是客观知识面的教学，那除此之外确实也常常会遇到一些移工，可能会有在生活上甚至他的生命历程中会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一些可能遇到的挑战或困难。
嗯，
那这时候我觉得 140 的角色并不会是直接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做，反而我们会是去营造一个社群的空间，让移工之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互相去交流讨论他们彼此的经验，因为毕竟移工之间他们可能更能共感或是同理彼此遇到的状况，以及他们的生活背景脉络可能更为相似，可以透过彼此的经验给其他人一些启发或反思。所以我觉得倒不会有那种哎 140 就是要教你什么是正确的，你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我觉得那些答案其实都是在移工自己的心里面，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一个自己最好的答案。那 140 我们的角色以及我们可以做到其实就去创造这样的环境，以及去做一些引导，让他可以找到自己这个心中的力量，然后去解决他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
嗯嗯，
对。那也想补充，确实还会有另外一块，可能真的是比较立即，可能甚至会有一些比较是偏，可能会遇到像雇主虐待，或是一些真的是比较严峻的一些工作环境的状况。哦嗯，那我们其实有接触到可能有些学生，我们的移工学生有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这块就会是我们会转介真的是更专业的一些组织单位来做辅导或者是协助。
嗯，
对，因为确实这个还是有偶尔会遇到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或是需求。
嗯嗯，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这几年在台湾我觉得做的蛮好的地方是，移工来到台湾可能会有一些面临的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是挑战。
嗯，
那心理的资源确实是 140 过去我们自己很少可以去做出来的，但也很幸运的是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像是医院或是医疗机构都开始有关注到这些外籍移工尤其是家庭看护的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状态。
嗯，
那也有和 140 就具体谈了一些可能可以互相合作的地方，因为 140 有移工嘛，那他们有专业知识背景，那我们两方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合作，然后让移工可以去获得这部分的资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嗯嗯嗯，你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会比较希望把自己定位在 coach 的角色，然后如果说移工他们有一些真的是我们可能文化脉络有点落差没有办法直接解决问题，也许是更期待是移工彼此能够建立连结，然后让他们可以成为彼此支撑的力量。
嗯嗯嗯，
对，所以蛮想知道说你们在建立移工社群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策略或者是都怎么样进行吗？
嗯嗯嗯，目前其实我们过去七年一直都有在做就是移工学校嘛，所以在学生之间其实除了他们每次礼拜天来到实体课堂教室上课之外，我们在线上又建立了一个就是专属的学习社团，所以大家在里面其实就是可以讨论你学习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地方，大家会互相讨论。那除此之外因为这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讨论交流版，所以其实移工是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各式各样的交流。对，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这两三年开始做的一个叫做我们叫做小老师计划，但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有一群在 140 可能参与两年以上的移工，他们其实已经学的都非常好了，
嗯，
但是他还是蛮期待就是可以继续和 140 保持关系。
哦，
对，所以他们就变成晋升成学长姐了。
嗯，
所以这些学长姐他们就会是成为课堂上的小老师。
嗯，
他们就会带着这些新加入的移工做一些学习。
嗯，
对，那很多时候这些学长姐因为他每次来台湾比较长一段时间，当其他刚来到台湾的移工对于可能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有一些适应或调整或是困难的时候，
嗯，
这些学长姐其实就会发挥蛮重要的角色，是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可能建议或者是帮助他们，单纯就一种同侪的支持，然后有一些心理疗愈的作用。
嗯，那我好像可以补充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觉得刚听 Annie 这样讲，我觉得学长姐这个角色身份转换其实有很大的力量的转换，就从一个接受帮助的人成为给予力量的人。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empower 的过程。
嗯，
然后我蛮有印象就是我们有一个小老师叫做老大， 因为他个性是一个很喜欢照顾人的人。他有一次跟我们说，他觉得 140 像家一样。嗯，然后我们开始以为是在拍我们马屁啊，就是想说有这么好吗？但他意思是说，来到 140 是他学会在台湾讲话，能够讲中文，表达自己的意思，踏出第一步的地方。所以对他来说像家一样，所以他很愿意帮助来这边学习的陌生的新同学，然后给予他的帮助。所以他很常在我们上课还没开始上课前，就在我们的教室外面打电话，就问新同学你到哪里啦？啊，你知不知道怎么过来？他可以去带他。就我觉得，就这个故事一直给我蛮多小小温暖的鼓励。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对于义工，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日常生活或是在你的工作上应该也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觉得那个转变的过程真的会觉得蛮微妙的。对，然后刚刚于婷有提到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我还蛮好奇的一点。因为像我们自己 Cake Resume 在接触可能比较新世代的人才，或者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在新闻上面看到过，其实现在的人才可能他在意的东西可能都跟以前的世代不太一样，比如说薪水可能不是唯一决定的关键，或者是也越来越多人他不一定要那么讲究说他要找一个他可以待很久的公司，他可能是更期待可以比如说每一年甚至是一两年他都有机会可以调换。但是就我所知，就是其实在移工的这一块不一定有那么弹性的选择权。然后像刚刚于婷有提到，可能像看护啊等等，如果以看护为例子的话，就是他们可能固定的工作都是要照顾这些人，然后甚至是他们常常都要陪着可能一个生命的消逝。然后我就觉得哇，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做不到这一点。也蛮好奇说在心理健康上，你们觉得现阶段可能不管是 140 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一般人，可能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让这件事情可以有比较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在移工心理健康这一块，可能就像刚刚讲的，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有专业背景的医疗相关机构进来，那可以比较有制度化也比较可能安全的方式让他们有这样的辅助。但回到为什么 140 想要做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当他来到台湾做这些可能相对薪水高但是其实没有一些知识性累积的工作的时候，他也终究有一天会离开可能现在台湾的这个工作，去到下一个家庭，或甚至是回国去自己创业或是就业等等的，他总要有一个在职涯上的累积。那过去他们来到台湾当看护其实是很少有这个累积的，他就是真的就像一个单纯的劳动力，透过他的劳动去让一个可能长者有一个好的生命的体验。对，但对于这些移工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去累积一些可能真的实际有用的知识技能，是可以帮助他未来职业有一些更好的选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移工教育。那不管是像我们两大类型的教育内容，一块是语言教学，另外一块比较是创业。那语言教学这块，过去在 140 也有蛮多的移工，他们是真的在台湾不只是把语言学好，学到可以很适应，跟台湾雇主沟通很顺畅，他们回国之后也可以成为当地的一些中文翻译的角色。对，因为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商或者是中国这边的一些企业，都会需要有这种当地人可以了解当地文化以及可以双边语言的沟通的一些人才。那移工，我们相信他们来台湾不只是看护而已，他们也有机会可以从这种劳动力变成一种人才。那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母国的时候，可以对接起来现在在当地会有的这些职缺的需求。
但是刚刚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有趣的问题，是移工在台湾实际工作的一些急迫性的处境，就包含说可能他们真的是在个别家户里面工作，然后面对到可能长时间陪伴长辈啊，然后心理压力很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社群为什么重要原因，因为当一个个工作者被孤立在不同的家户之间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然后可以做到改变也是很小的。所以 140 这几年很强调说，就这里不只是一个学校学中文的地方，建立一个社群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支持。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除了从移工角度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雇主的倡议也是我们这几年想做的，就是这个雇主可不可以对于移工来到他们家面对的挑战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许就会多一点同理跟宽容。就是过去可能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就是一个来我们家打工的人而已，但如果可以理解他有他的故事，他可能是帮家里存钱，帮弟弟妹妹赚学费，那我觉得就是变成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温柔跟理解之后，那个空间就会打开了。
这边也想延续芷妮分享的，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预告或分享是 140 今年其实在四月预计会有一个新的计划，那其实就会是更聚焦在家庭看护以及他们的雇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确实这些看护在台湾他们的体验不管是工作的待遇或条件都好，很大一部分就会受到这个家护的影响。对，所以我们在今年会想要做一个叫做友善雇主的计划。其实也是想要透过这些家庭类的看护，他可以重新去设计他跟这个移工之间的互动模式或互动关系。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follow 140 之后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新的计划。
对，我其实也是蛮好奇这一点，然后我也蛮同意刚刚芷妮分享到说，当移工来台湾其实就跟台湾人自己去国外工作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可能独立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然后已经在那一个环境很熟悉的人，他们看我们，他们可能就只是把我们看成一个单纯的劳动力，但是其实他们还或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有工作以外的需求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困难想要解决。我刚刚就在思考说，平常在工作以外我是从哪里去得到支持来完整或是成就我自己这个人，然后就觉得哦，那社群好像确实是蛮重要的。
对，好像也可以小小回馈一下，就我觉得如果我们交流层次可以回到人跟人之间对彼此的故事有更立体的想象，其实那个冲突就不会那么紧绷。就是我们常常打一些募款的贴文，那其实就会遇到很多网友在底下留言，那有些留言其实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都是会分享自己的故事，可能像是有妈妈会说她女儿因为在国外工作，然后所以说她看到这样子的议题会想到说，如果她女儿在外又有人可以这样好好对待她，那她很愿意支持这样的组织，因为她希望她女儿在外面也可以遇到这么善良的人。对，我看到就很想哭，
我现在就有点想哭。
对，妈妈的这种故事都会很打动人。然后我有很印象深刻是我们有一个访谈某一个雇主，他自己也是一个妈妈，然后来到他家这个家庭看护，他本身也是一个妈妈。然后他知道可能他是为了他生病的丈夫啊，然后孩子来到这边，所以他在那个申请我们的中文教材的时候，他就有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给另外一个妈妈的祝福。那他希望可以帮他这一把，让他的家人啊小孩都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是放下自己的家人来到这边照顾他的家庭。
我蛮同意的就是如果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待移工的时候，如果不是只把它单纯看成一个劳动力，而是也能够就是将心比心去知道说他背后也有一些他人生或者是他生活上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他有一些困难，甚至是可能跟我们自己都很接近的，那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比较能够同理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做法。对，但是当然因为你跟他可能还是也许雇主跟员工的关系，所以你们还是会需要维持工作上面的标准，就其实跟我们自己在一般工作也是一样。 对，但是如果我们也可能更了解我们的同事，了解我们的主管，了解我们的老板他的个性，然后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些个性的原因，那确实我们平常在相处上可能可以更和谐。那我其实也蛮想要好奇的问你们两位，因为刚好提到说其实 140 有提供很多的资源嘛，然后也有移工，甚至是他其实已经不太需要从你们这边再学什么东西了，可是他很乐意继续留下来做你们的小帮手或者是小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理解成说他们其实可能对台湾这片土地有产生了一些认同感？
我觉得是因为刚好最近就我们有跟一个小老师就聊到天，他的在台湾年限其实已经快满14年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好不想回应你，他已经很习惯，然后也很喜欢在台湾的生活。对，
那我蛮好奇你们看到这样子就是很喜欢台湾的移工，会让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也对台湾更有认同感吗？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是 嗯，因为我自己跟就一样都是管理学院的，然后我们现在非常多同学都在国外了。
哦，对
对，就是都不在台湾，然后往外飞，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国外的发展会比台湾更好？有时候心里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也要出去一下？然后，但是在 OneForty 可以接触到很多的移工故事，就会听到他们说，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就来台湾，然后对他们来说，台湾是实现梦想的地方，就会真的让我重新来看到，诶，台湾这片土地其实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是我住了这么久之后很常忘记的。
嗯，像是什么？
啊，就是在这里很自由，就是我觉得一切好像都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其实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工作，但我感觉到台湾这个地方对于不同的议题啊，那不同文化都有很多的包容的空间，然后年轻人是有很多的行动力，跟对这片土地是有很强的连接感的。
嗯，
就从这几年的一些运动啊，然后非常多年轻人一起站上街，这可以讲吗？可以感觉到就是
可以
有一群跟我有相同感召的人想要站出来，然后一起守卫这个地方，就我自己觉得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
嗯，
我印象很深是那时候大学那一阵子，常常就听到一个词，就是什么台湾是鬼岛，然后我就会觉得台湾虽然不完美，但也没有很鬼岛，就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有点愤怒，或是觉得不是很开心的情绪吧。我觉得会觉得是，诶，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
嗯，
那当然有些没有做得很好，可以更好的地方，那可以想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行动去创造我们想要看到那个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一开始会想要投入在移工议题，然后去翻转更多台湾社会在对于移工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或是移工在台湾的处境，都希望它可以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进步的一个很大原因。
嗯，我个人觉得，嗯，就像刚两位讲到的，其实对于蛮多的议题，可能在台湾觉得都是蛮有弹性的，然后虽然说一定会有相异的立场，有时候甚至是差蛮多，或者是冲突有点激烈，可是我觉得蛮可贵的是，不管是哪个立场的人，他都会愿意讲，就即便他讲出来可能会被骂。
嗯，
对。然后我觉得像刚刚云婷提到那个鬼岛的这个说法，其实现在我一直身边都还是多少会听到，然后我也觉得自己观察，就是可能在有些社群上面其实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偏向这样子，但是同样在那一群人之外，就是也有一群人是相信台湾不是这样子，其实还蛮担心会有一言堂这样的现象。嗯，但我觉得目前感觉大部分的议题好像都还算是有讨论的空间，我就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嗯
嗯，我觉得其实那些说台湾是鬼岛的人，那个愤怒底下其实也是，就我觉得是对台湾有深深的期待，然后所以因为很沮丧，看到社会的这些现实感到很沮丧，所以才会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想自己的家乡。看议题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两边看起来很对立的东西，去讲到更深的层次，其实我们都是对这个土地有所期待，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子的沮丧、愤怒跟失望，然后有不同的展现。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做倡议工作的时候，如果可以看到这些情绪啊跟对立的表象语言底下共同的情绪，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做议题的诉求，其实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把大家都拿进来。
嗯，蛮有趣的。诶，那在子宁你个人的经验当中，因为你也是在做议题倡议的嘛，那如果是你是面对那种其实他也是有期待，但是他是选择用负面的方法去表达出来的这群人，你们会怎么样去引起他的共鸣啊？
哦，这个哇，这好难哦。对，就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先照顾自己的情绪。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其实第一步照顾自己的情绪跟稳住自己很重要，因为其实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冲突都是两个受伤的人在对嘛，如果你自己可以稳住的时候，你就有比较机会听到他那个愤怒底下到底要讲什么。
嗯嗯，
我觉得我最深刻的学习是整个在做移工议题的时候，对于理解不同立场有更深刻的醒思。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办公室很常接到雇主的电话，然后他们就想打电话来就是帮忙家中的移工安排课程啊，解决语言沟通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负责接电话的同事就会很耐心跟他讲，那讲一讲那雇主就会说啊，他听不懂啦，跟他沟通没有用啦，然后就很沮丧。然后我们的同事也会很气馁，想说那你不跟我讲这么多。但是其实再多聊一点之后，其实就会发现这些雇主心中累积了 很多在关系里面的挫折，就是面对长辈变老啊，然后与陌生人住到家里面，这些压力累积下来，因为关系里面受伤了，所以我们听到的话可能是这样。那其实这些电话本来都是问课程啊，然后但后来都会变成跟我们同事一两个小时的诉苦
哦。
可能台湾社会在面对就是照顾啊，然后跟移工上面其实很多冲突都是在关系里面的挫折累积太久，所以我们都会被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两边好像雇主跟移工很对立，但其实底层都是希望家庭可以更好，就是自己的长辈受到好的照顾，移工也希望在工作上被好的对待，自己的家庭被照顾。其实我觉得核心诉求是很接近的。然后当我们可以就是不要这么受伤的时候，放下自己的伤，然后看见彼此想讲的东西，我觉得那个议题其实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关系松动了，我觉得问题就有解决的空间。
那于婷，你有从移工身上学到哪些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这几年有个很大感触，就是移工是一群很有韧性的人。对，就是那个韧性，不是那个韧性，大家应该也知道。
对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可能会理解到的，移工其实身处在一个蛮多限制，或是一些被给定可能蛮严峻的条件下的一群人，但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很无能或很无力的被动者的角色，他们其实都会很主动很积极去找出那他就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以怎么样去争取到一个可能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处境或者是空间。所以因为像在移工课程里面，我有一个很讶异的就是我们要上课，然后其实很多移工他们一个月可能就放假一天，但是他竟然会选择要来上课，而不是说出去就是跟朋友聚会吃个饭聊聊天放松。我觉得就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如果下班可能要去进修或学习都很需要很强烈的动机，或者是真的要非常厉害。那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常常可以看见这种就是非常有韧性，然后非常可以去追求梦想的那种勇气跟很有行动力。
对，我觉得很算是很感同身受嘛，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待我自己可能日常工作的算是风格，或者是像刚刚子妮分享说，其实认为台湾是鬼岛的人，他可能其实还是期待台湾这片土地可以变好，可是他表达出来的情绪是比较负面的。就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能都处在一个不完美的位置上，可是你的态度跟你的心态其实会改变很多事情。假设以我个人为例好了，虽然说我的议题可能相较于他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我自知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可能我知道说我其实会想要拥有比较外向的人的一些能力，但是我会尽量不要在就是当我因为内向而受挫的时候就可能灰头土脸的觉得说但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做出改变。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个人觉得很有共鸣的地方。好，那最后呢，虽然说大家听到这里应该知道说前面我们其实聊了很多跟工作没有什么相关的，但是最后也是蛮好奇想问于婷跟子妮，加入 140 或者是说接触移工议题这些年，有让你们对于自己的职涯产生什么样不同想法的变化吗？
好像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像我前面有讲到说大学念商学院嘛，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对于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有很多迷惘，也很多的尝试，就去 NGO 实习，去社会企业实习，然后也去大的公司，去 agency， 然后去新创。因为很焦虑，所以我真的是到处走走看看，然后现在是在 140 啦，也是在实践我对于非营利职涯的一些想象。但我坦白说在踏进来之前是会有点担心的，我会不会偏离了就是一般商学院学生的正轨。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年的讲好像很老，但就是在这些小小的打滚之后我觉得我对于职涯的想法比较像是说，我觉得职涯只是生涯的一小块，最重要的是要去回答我想要过上什么样子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问自己职涯问题的时候，我就是都会先停下来去感觉一下我对生活的期待是什么，那我现在想往哪边去冒险。然后就是在这样慢慢踏错啊绕弯的路程，我都觉得没关系，就是想跟以前自己说没关系就绕点路，其实整个探索跟了解自己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最有趣跟最满足的。
所以你反而是会先想生涯，然后再想什么样的职涯可以符合这个生涯的样貌。
对，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的发现啦，就我觉得刚开始 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没有这么明确，一定是先按照大家觉得比较对的方向去做、那到后面就是越换越发现怎么换到好像没有那么开心，就后面就发现自己问错问题了、就是应该问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情况可能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其实 140 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对，那大学的时候坦白说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我好像那时候对职涯没有什么想象，就觉得我想要找到一个就是我想做然后我喜欢做的事情，那可能走一步算一步，就看怎么发展。那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移工这个议题，然后也遇到 140 这个组织，很幸运就一路一直可以走到现在。但其实过去这七年也常常会有问我说，诶，为什么雨婷可以在 140 待那么久？因为确实就是
蛮久的，
对，我这样正职的那个年份应该要迈入第六年了。对，所以应该说当初有点傻傻的或有勇气投入，但是后来当然也会是比较反思性的去想，对，那现在做的事情是我想要做的吗？那我还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是价值可以贡献在我现在做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心对自己的拷问或是叩问是持续都有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核心的那个像北极星的一个指引，其实就是我想要做一些对于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事情。那 140 一直以来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前进。对，那当然在作为一个 NGO 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常常会有一种挫折，是来自于你的求好心切或是你想要很快看到改变。但 NGO 工作要改变，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时间跟精力投入的，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月做一堂课你下个月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很棒的效果，它是需要好几年的累积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感触，就是在 NGO 工作其实需要很有耐心的。对，因为尤其移工在台湾也是很长的时间，像 140 最早的移工，他们第一次参与 140 课程那群人也是过了两年才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就业或者是创业。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心是可以帮助我作为一个 NGO 工作者一直走到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很想就分享一个我其实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在人生里面不要期待没有问题，而是要期待可以遇到好的问题。对，我觉得在 140 就是一个会一直遇到很多好问题的一个环境。对，那就也很幸运就是有一群很棒的伙伴，我们可以一直去探索那个问题可能最好的解方可能会是什么。那在这个不断尝试跟挑战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只是我们每一位在 140 的伙伴都可以有所成长，整个议题在台湾社会或许也有越来越多的不管是曝光或是能见度甚至改变。
我还蛮同意你刚刚说的什么问题是吗？
对对对，不要没有问题，但是要有好问题。
对，因为自己最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长久活在没有问题的环境里面，只会让你在收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更暴击。
对
对对对，但是如果有好的问题，然后又有好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去思考的话，那个过程虽然会有一点痛苦，可是你会觉得自己学习到超多。
没错。
那今天录到这边呢，其实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我刚刚在思考说我们这集都聊了什么，然后我就立马想到 140 的官网写的那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他写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自于我们如何与不同国家文化语言的人们共处。当然我觉得社会进步不是只有来自于这句话，但是我觉得确实这句话好像是还蛮重要的。进步与否，我觉得它也是可能一个很主观的判断，但是至少以我个人，然后我相信以至你雨婷在场的大家都还蛮认同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帮助整个社会，帮助我们都变得更好的。那今天呢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在过年听这一集，我不确定是轻松吗还是不轻松，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因为刚好跟 140 有合作，然后又遇到这个年节时间点，就是有一些我自己长久以来对于移工相关的好奇想要跟大家聊聊，那也把我们的经验跟思考分享给听众朋友。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雨婷还有子宁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kchrisme1.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